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我们今天要接着来看两位瞎子重见光明的神迹。
真正就是说神所纪念的信心，刚才讲了为什么那一点点微微小小的信心，甚至对他的认识都不是那么清楚的一个信心，因为那样的一个信心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在于信任。
阿们，
就是我相信你，我这件事情我真的发生在我身边，我太痛苦了、太破碎了，我已经跟他纠缠太久了。就像我们讲的血肉的妇人，
是
讲到那个女儿死去的那个父亲、但是不管环境的声音怎么跟我讲，可是我知道只要这件事情我遇见你，我这个人遇见你就必会有所不同，因为你会怜悯我。
阿们阿们，是的，信心不是我们的筹码、去换神的祝福、信心就是我们信任相信神的属性，他是有全能的，他对我们是连续的，他是良善的、公义的、慈爱的。我们因着相信他的属性，信心是我们那一双空空的向他伸出去的手。主啊，求你连续我。我觉得信心就是，实际上它是一种谦卑的姿态。即使外在有许许多多的质疑、打击，甚至环境的不允许，但是他都不会拿走我们向神望去的眼光，就是向神对齐。
那个信心是什么？就是信任，就是我也相信，当哪怕眼前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但我只要愿意向着天父将手伸出去，他会拉住我，他会引着我，他的心里面一定知道他在我生命中在做什么，我相信他的心里有蓝图。
阿们。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觉得超多感触，在和静道一起分享过程中感觉被扶持了。那最后静道，就是当主耶稣给这两位瞎子医好了他们眼睛的时候，切切地嘱咐他们，你们可不要叫人别人知道哦，这可是耶稣让他们不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出去传扬了，他们的热情啊，还有被医治之后那个喜悦是能理解的，但是他们感觉好像有点没有顺服神，哎，没听神的话。
的确，我就想引用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神学院的时候哈，一个新约老师哈，他也解释过这里。他就讲到，他说，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当然看出来就是人哈、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说耶稣，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耶稣为什么那么切切的嘱咐他们，你们好了，你们的信心我知道会给你们安慰和肯定，可是你们这件事情如果说出去的话，会造成的那个弥赛亚狂热的那个结果哈，所以你们不要那样去说。可是呢，他们呢，结果还是去这样子把它传出去嘛。那你说耶稣是不是能够预先其实也见到也知道他们是会这样？但是呢，耶稣首先第一个，他该吩咐的还是要吩咐。那接下来呢，他们就是可能就忍不住，而且我也相信嘛，你说一个瞎子突然又看得见了，你说周围那些人能不好奇吗？那好奇的不会来问吗？
这能藏得住的吗？
对呀、这么一件事情本来就藏不住，那他们可能也因为太兴奋了啊，太，你看我们真的就是没有信错这样子哈。然后你也看见其实神在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包容
啊。
也没有因为他们哎出去之后啊，果然就这样做了，哎，好像违背了耶稣的吩咐之后，然后那个神就说，哦，那我要把你的势力收回来，我要让你就是好像没有听话哈，然后你们就要受到怎么样？
是，
神好像也没这样。你会不会发现这跟我们好像我们跟神之间这种信仰的道路也蛮相似的？就说神难道不知道就是很多事情他清清楚楚的吩咐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会有时候或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或是兴奋，或者有时候热心过头哈。就说可能做了就说越过神了，我们这样讲。但是首先第一个，我相信神之所以还是能够包容哈，因为我们看这个，比方说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过程，或是看这种教会的历史，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因为热心过头越过神而犯了错。但是首先神好像不会因为这样就说，哎，那我把救恩收回来，我就不承认你们得救了，我就不承认我跟你们有关系了。好像神还有这种包容，然后他这种包容好像也是帮助我们，就是在这里面 也让我们一个是看清我们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为神大发热心，其实那个热心真的要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越过他的吩咐了。
嗯，
然后呢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的包容是在于说神也知道我们好像也必须要有这么一些过程之后我们才学会那个功课。
嗯，
然后神的包容也彰显了神的掌控全局的能力，就说即使有时候我们热心过头，神允许我们就是有时候热心过头，越过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神还是会什么让这件事情不会失控。所以你看这两个瞎子把那名声传遍那个地方，不过我也相信神在这边还是有动工，以至于这件事情虽然传遍，但是还不至于马上引起那种所谓的弥赛亚狂热。即使这样呢，可是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耶稣还是要先告诉他们，但是这件事情呢为什么神不要他们做，事先就吩咐过了不要这样做，什么为了要谨慎，小心是谨慎的意思。
嗯，
很多时候这也是神给我们在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特别是那种具有那种奇迹式的事件哈，超感动的我要去为主大发热心做见证，但是神吩咐什么，这些事情上反而更要谨慎，为神做这种神迹性的见证的时候要谨慎。甚至你看耶稣在这边一开始是什么，是叫他们不可叫人知道，因为当我们用这种就是说神迹做见证的时候，如果不抱着谨慎的心分辨我们该说什么以及跟谁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带出来的效果可能并不是使人去认识基督接受福音，反而是使人产生那种对神迹的狂热。
嗯，没错，
我们也遇到过太多这样在教会历史中的事例嘛。人们到最后其实来到耶稣面前狂热请求的，他不是要那个就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他要的是什么，主啊求你行神迹。
嗯，
对，只要你行了神迹就好了，至于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你有什么样的属性，你为什么要赐给我救恩，你的救恩是在我生命中产生什么建造的意义，我根本不在乎。
嗯，我只要病得医治求病得饱。嗯，
对，所以我也相信这也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在这里的话他特别还把这后面这段记载下来。
嗯，另外就是因为耶稣他的使命的时间就是有严格的时间表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他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不可以太过宣扬，使他太过于暴露在人群或者说在政府的层面，所以这也是对他自己的保护。不过进到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前面有好多地方那些人得了医治他们也去宣扬，但是在那些场合中好像耶稣没有严严要求他们禁止他们，反而在这儿好像是特别的强调你不要去说。
嗯，其实有圣经学者他们有整理一下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没有特别的禁止，比方说像那个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人嘛，
嗯，
他被治好了之后耶稣甚至讲什么要他将这个神如何怜悯了他的这件事情呢哈，在他们那边呢就是要做见证，
但不是在马太福音是吧，是在别的福音书中。
对，有提到。
嗯，
所以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就说这些就是研究圣经的学者哈，他们整理了一下得出来一些观察，就首先他会发现哈，耶稣吩咐或是说没有禁止吧哈，就说去做见证的哈，这些地方呢通常都是什么，是犹太人很稀少的社区，就说原则上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外邦人很多，不要说认识耶稣是谁了，他们连独一真神可能都不太怎么知道。那在这些情况下的话，当耶稣在那边行了一个神迹了之后，而且耶稣在那地方行神迹的时候通常什么，在那个神迹里面的话一定会带出那个信息是说今天医治你的是那一位独一真神，是那位至高神。
嗯，
比方说像那个格拉森那件事情的话，他说是将神如何连续你，还有包括他在跟格拉森人之前那个跟鬼魔的对话，那些被记载下来也特别强调什么是至高神。
嗯，
所以在那些情况里面的话呢，耶稣这种吩咐说他们去或是至少没有禁止吧哈，他们去做见证的时候，这些场合这些地方呢主要都是跟外邦人有关。那还有就是当耶稣就是严严的讲说就说不要说出去的时候呢，通常是发生在耶稣这些就说30岁之后嘛哈，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通常发生在他这些传道生涯的早期。
嗯，
一定是在犹太社区里面哈，就吩咐他们不要特别去宣扬这件事情，包括那些大麻风得洁净的了哈，也只是说你去找祭司啊，去做检查，按着律法，然后能够证明被洁净的就好了。那很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耶稣不希望就说一开始大家就搞错了重点，
嗯，
就以为耶稣就是那位啊来复国的，或是说那些人就是跑过来，哎啊，就现在就是来了一个神医了哈，就是使我们吃饼得饱的了。所以耶稣在早期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重点是放在什么？是传道上面。然后到了后面呢，就是到他的那个中期了之后呢，那有一些情况下的话呢，他也会允许有选择的，那特别是在那外邦地区的话，会让这些就说得了医治了哈，或是鬼被赶的那些人呢，可以做见证。 那主要是为了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就是说神的恩典不但临到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
嗯，
那当然了，等到耶稣上十字架死了，然后后来又复活之后的话呢，你看到之后的话，门徒们对于这耶稣所行过的一切神迹，其实都是公开的宣扬的。不论他是在上十字架之前行过的事情，或是在上十字架之后，主耶稣的圣灵，然后透过这些使徒们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那其实都是已经不但是宣扬在犹太人的社区当中，而且是向万民宣告。那个是什么呢？是彰显神的恩典以及他的能力，就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嘛，哈，彰显耶稣基督能力主权的领导，然后这一切呢就开始就整个好像就是开始传扬开来了。
嗯，
所以我想可以从这个圣经学者观察的角度呢，然后来看为什么耶稣有的时候吩咐说，诶，可以，那有的时候呢又禁止。
哦，
好，
经过金道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谢谢。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Oh,